校，18周之后呢，就进入当地的研究所就读硕士的课程。
哇，18周的语言学校，其实时间很短呢。那个时候的体验是怎么样呢？18周就 OK 了吗？就可以去迎接新学程的挑战？
其实那时候18周面，我还觉得自己对英文的语感还是落差蛮大的。其实18周过后之后，还是不太敢开口说话。
哇，那怎么办呢？硬着头皮念吗？
对，硬着头皮就是继续想办法，再继续在其他方面继续加强自己的英文水平，这样子。
嗯，那您今天要分享的是菲律宾游学的新地标，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个地区呢？自己曾经去过，是不是去那边游学啊？
对，我在去年的时候，那时候到这个地方来待了一个月的专注当学生的一个时间。那我发觉这边的语言学习环境呢，其实跟我之前在经历过的在澳洲这边学习环境落差其实是很大的。对，那在这边学习，我觉得学习的蛮快乐的，然后效果也还不错。对，所以我也想要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台湾的大家，这样子。
但是呢，我们谈到菲律宾，选择去菲律宾游学哦，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菲律宾跟去欧洲的游学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要选择这东南亚这个地点呢？
其实我们那时候会选择这个地方，然后来做英文的学习，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大概有三个部分。那其实第一个呢是说它的价格其实相对的低廉许多。
对，这个是最现实的。
对，价格
没有钱就不能读了。
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我们认为它的效果很好，因为它有办法提供到1:1式的英文教学。
哦，在澳洲没有这种1:1的吗？
其实澳洲也有，但是那价格是相当相当昂贵的。
大部分是小班学习。
对，但班上普遍来说大概是10几个人，十来位学生。
是，所以在菲律宾大部分吗？大部分都是1:1。
菲律宾他这边会一天当中他可能有8堂课，那其中有一半的4堂课是1:1的课程，然后剩下4堂课呢是小团体。
是，所以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可以1:1跟老师就是面对面。
对，是的。
好，刚才我们谈到了这跟欧美的游学哦，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或者您是在澳洲嘛哦，那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呢？除了1:1之外还有别的吗？
那其实我觉得这边的话，因为其实它的优势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在1:1的部分，因为他1:1可以让一个学生有很大的时间开口说，你不得不说，对，不然很尴尬，是很尴尬。
要不然其实连小班哦，我们都可以隐藏在小班团体里面哦，不用开口说，对不对？
对。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经验。
哦，对，就躲在群众当中，
是，
不用开口说，让别人说这样。
对。那除了这个呢？
除此之外，在菲律宾这边，其实你可以遇到相当多的，像现在是韩国人跟日本人，然后
韩国日本，
对，韩国跟日本。那韩国发迹的最早到菲律宾这边发展语言学校，其实就是韩国人。对，到现在已经成为他们一个相当热门也相关普遍的一个学习英文的一个地点。
是，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跟日韩的学生一起学习。
因为其实我们到那边之后就发现说，其实很多像日本人、韩国人到这边，他们的学习意识是相对而言相当强的。他们去的目标其实相对于我们之前的认知来讲，我们觉得说好像在台湾就是可能就是应付考试，但是呢他们到那边的目标感很强，所以他们的学习的心态我觉得是对于我们台湾人而言是可以
当一个典范，
对，就做一个借鉴的一个部分。
是哦，所以他们在学习动力上很强，
对，
不断的找机会就是要把英文学好，而不是为了那个分数，为了考试哦。那通常他们是为了职业上的需要吗？还是为了下一步的深造，为了求学？
因为其实早期最早期为什么会发展菲律宾这边语言学习呢？其实是韩国的企业，韩资的企业，他会希望说培育他们的员工的英文水平都有到一定的水准。
是企业送出去的，
企业送出去的。
是，所以就跟我们一般是自己学习到一个阶段出去游学是很不一样的。
对。
所以跟他们相处你也觉得会有一些冲击，是不是？
相当大的冲击。而且那个韩国人其实他们相当推崇，他们带入了一种学习方式叫做斯巴达式的教育。斯巴达式教育
听起来有点可怕。
他把学习的时间拉得很长，然后呢都是用高压高效的，而且每天会有考试。
多长啊？
从早上6点开始，6点起床
考试哦。
对，
连早餐都还没吃吗？
先考试然后再吃早餐。
不过你这样子分享会不会有人就怕了，不敢跑到菲律宾游学？是 普遍都这种样子吗？都是六点起床就要开始学习考试。
最早发展起来是以这种模式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那后来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哦，这个压力
太
大了。
对呀，对呀。
所以渐渐就发展出有一些就是，哎，没有这么斯巴达，就半斯巴达式。然后另外一种，最后一种是休闲风，就是单纯用度假的方式去体验英文这个环境的。
哦，还有休闲风的。
对。
所以是就看个人的需求来做选择了。
对。
那这种半斯巴达，我觉得那斯巴达实在太可怕了。如果是希望真的精进自己的语文能力哦，不管是听说读写哦，大概需要的时间会要多久呢？是不是有不同的学习时间供大家选择？可能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学生到那边学习时间大概会介于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其实我
就可以了。
对，我们认为这样就很足够了。
哦，就会至少有一定的程度，对不对？
对。
嗯哼，是。那如果是休闲式的呢，就更自由了。
对，
就是想要一个月或者是两个礼拜，有这种吗？这么短的课程？
哦，其实最短是以一周来做计算。
啊，还有到一周？不过这是休闲式，对不对？
对，休闲的。
是。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到菲律宾游学哦，还有哪些优势呢？
它这边除了刚刚讲的以外，还有就是在那个地理位置上面，它离我们台湾其实是相对而言相当近的，而且有直飞，
是大概两三个小时。
不用三个小时，两个半小时。
哦，两个半小时哦。
对。
哇，这个去比欧美实在是差太多了。欧美动不动就是要七八个小时，甚至如果要到东岸的话，还要十几个小时哦。
对，这就是相对的很近。
嗯，大家一定最关心的是哦，费用的问题，对不对？好，那去菲律宾如果游学读英文的话，您会建议大概要准备多少费用呢？刚才您说有不同的学习的时间哈，
对，
嗯，当然这个费用也不同。那一般来说呢，要准备多少？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会以估计的话，大概一个礼拜的花费，学费的部分呢，学费包含三餐，然后包含住宿的费用，大概一个礼拜是落在10000块台币。
哦，真的是比欧美低很多哎。
所以如果抓一个月去学习的时间，一个月的话，大概四周，然后呢，学费的部分大概是40000。
嗯。
然后额外会有些费用呢，那这费用呢包含是当地的学杂费，因为它有一个部分的费用是要交给当地的政府的，政府收的税费
是，
然后再加上机票的费用。那大概就是在那边学习语言所需要花费的一个费用。那整体估算下来，这样的价格大概会在50000块
左右。
对，
一个月。
对，一个月。
嗯嗯。所以这个是语言学校的部分，所以这个游学是针对语言学校的学习。那当地的物价水准大概跟台湾来比较的话呢，你觉得？你是新竹人，我们就以新竹来比较。您觉得呢？
其实你到当地以后会发现说，假设你到百货公司里面，你看到的那个的金额，它其实那个金额跟台湾的看到的金额其实是差不多的，差不多。但是呢，他们的币值呢，我们这边换算下去大概是乘以现在大概是0.65左右。
0.65哦。
对，所以就等于说你买相同的东西在那边直接打0.65，就直接打65折的意思这样子。
所以100块的东西大概就是60几块钱。
对，而且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看到的价格。
哦，还应该比较贵一点哦。
对。
如果是到一般平民的生活区的话，那应该就会更便宜一些了。
对。
不过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出国的考量哦，政治跟社会环境的安定哦，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优先要考虑的。那菲律宾的状况呢，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动荡的事情，对不对？
这的确，从那个他们新任的那个总统杜特地上台之后，他也很积极的想要对菲律宾政商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改革。那所以他的动作其实蛮多的。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之前应该有听到对菲律宾人比较不安的一些印象，可能是他们那边，他们的确在南部的这些岛屿呢，它有一些比较动乱的分子，在他们南部岛屿，因为
在南部，
对，在南部，
是
在米加纳尔这个地方。
那你们建议的这个游学的地区是在哪里呢？
中部，
在中部，是哪一个地点？
宿雾。
宿雾啊？
对，宿雾，它算是菲律宾很大的一个都市，而且是个观光圣地。
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菲律宾，我大部分是跑欧美线的。好，所以是在宿雾这个地方哦。
对。
那我们谈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更多菲律宾游学的信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